有些人会问我说，我为什么会今天早晨又要带一个领带，因为我们的 Cam 牧师有带领带，那么在 RBC 我们是要跟随着领导。也有人问我太太说，哇，你的头发好亮哦，你在哪里染的头发呀？是不是很贵呀？在哪里染的这个颜色？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都是自然的，因为我们都老了，我太太的头发白了，她没有染头发的哦。我们非常高兴，神也祝福我们今天能够再回到这里，能和大家来分享神在我们心里，神把这个重要的事情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 Cam 牧师也跟我说，哎，下个月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宣教月，希望你们可以再次回来和我们分享。但是我想说的是，我感谢他的邀请，但是我因为在九月份要回到中国的宣教场上，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不一定能够来。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旨意。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会在几段的圣经，主要的是在使徒行传的13章36节，这是只有一节，然后是在尼希米记的1章、2章，然后是撒母耳记上的17章。有人会觉得说，哎呦，这么多，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从这个两段经文来的，但是我只读这个一节经文。如果大家有圣经的，希望大家能够翻到《使徒行传》的13章36节。我不想要把这一节经文单独的拎出来来讲。因为大家知道《使徒行传》是讲当时的使徒们他们建立了教会，在13章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是在宣教的路上。使徒保罗他是和当时的人来分享以色列人的历史，神如何拣选亚伯拉罕，拣选摩西，带领神的子民出埃及。这里36节说到，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而且他归到自己的主宗那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天父，我们来到这里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需求，我们可能在生命当中有许多不同的事情来搅扰我们，我们有各样的负担，但是天父上帝，不论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的敬拜蒙您的悦纳，我们的心再一次的为你打开，把我们的眼打开，也开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和看见你要我们所看见的，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读的经文讲到大卫王，他在世的时候是遵行了神的旨意。如果对以色列的历史熟悉的话，大家知道大卫是以色列的第二个王， 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在大卫做王的时候，这一句话是对大卫一生的一个最好的总结，说大卫在世的时候，在他那个时代，他遵行了神的旨意。许多人读了这句经文，可能甚至都不会记得，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段经文是如此的大能，因为他说大卫在世的时候就遵行了神的旨意，然后就睡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赞赏，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对大卫的一个肯定。对于在世上的人来说，大卫在他所生活的这一个世代，并不是他父亲的世代或者他孩子的世代，而是他自己的这个世代，他遵循了神的旨意。哇，这是多么的一个宝贵的一个赞赏。我希望神有一天我们和神面对面的时候，神可以对我们说，你遵循了我的旨意，然后就睡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问神说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在世上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用太多的时间精力来拥抱这个世界了，我们是不是在追寻世界上的事情？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会意识到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是不是在生命当中有追求寻求神的旨意？这里讲到的大卫，他在世上就遵循了神的旨意，然后就睡了。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总结。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比如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挪亚神给他的旨意就是要建造一个方舟。为什么呢？因为神要用洪水把当时的世代给灭掉，但是挪亚一家八口还有一些拣选的动物却要进入方舟并且得救。他造方舟花了120年的时间，他做了神，遵循了神的旨意，做了神要他做的事情。还有亚伯拉罕，他是被神拣选，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成为他以色列民的祖先，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被称为信心之父。还有约瑟，大家知道约瑟的故事，约瑟实际上有一个很辛苦的生活，因为他被卖到了埃及。这并不是说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也是在神的掌控、神的计划之中。他被卖去埃及做奴隶，并且进入到监狱，但是约瑟却是非常忠心的对神，并且在埃及地因着他的忠心拯救了他的全家，以色列全家。摩西，还有摩西他受神的拣选，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把神的百姓200万人带领出埃及。大卫做了什么？他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第二个王， 我不能说他是比所罗门更重要，但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还有尼西米，大家如果对旧约熟悉，尼西米他是重建耶路撒冷圣城的。为什么？因为那是神在尼西米生命中的一个旨意。那么还有新约里面有神的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也是遵行神的旨意广传福音，比如使徒保罗，他开始是传福音给犹太人，给以色列人，后来他也听到了神的旨意，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里大家熟悉 William Wilberforce 吗？大家最熟悉的一首歌《奇异恩典》，他是穷其一生都在为反对买卖黑奴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我们讲到福音，把福音传到印度，那么我们就会想到威廉·克里，还有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戴德生，他们都成就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旨意。不论我们刚才举到的这些伟大的人的这些例子，戴德生也好，威廉·克里也好，威廉·Wilberforce也好，他们都是受尊重的，并且是遵行了神的旨意的。我们在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首先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第二个方面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关心神的事情，有没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也看到许多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那么有多少人会说，神啊，我在这里，我愿意为你所差遣，愿意为你所用呢？我们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来站出来来做呢？这些人不仅仅知道神要他们做什么，他们不仅有一个愿意的心，他们甚至也有一个行动做出来。记住，大家还记得摩西吧？他会说，神啊，你开玩笑吧，我怎么能带神的百姓出埃及呢？我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有的人比如赖德生，他去中国宣教，也是一个极其大的似乎不能够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不行，但神是行的。在这里今天早晨我是要和大家要分享两个人，第一个就是尼西米。我愿意大家有机会能够去把尼西米记的第一章第二章读一下。尼西米那个时代的一个背景就是，他当时的背景是犹太人被掳回归，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了大难，他们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也拆毁了， 城门也被火焚烧了。尼希米当时他是在宫里面，是做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我们来说。我今天早晨也不想让大家感到尴尬，我想问一下，我还是想问一下大家，知道尼希米他在宫里面做什么？我今天早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几岁的小孩Sarah 知道这个答案。他知道尼希米他是一个做酒政的。做酒政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做酒政的人，他在王宫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大家知道做这个酒政，他是这个王他吃喝之前所有的东西都要用这个酒政都要先尝过，所以做酒政的人他是受王最尊重的最信任的人，不论是喝的水啊、喝的酒啊、吃的东西啊，都要这个酒政先尝过才行的，就以防万一有人下毒。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尼希米在当时他真是位居高位。那个位置是一个很高的位置，是比其他的位置都要高的。要不然的话，你是不能够在王周围来做这么重要的位置。这个位置很像中国的历代朝皇帝他们身边的那些太监啊，就是在皇帝身边服侍啊，都是受信任的。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人在比尼希米位居更高位置的？在座的有没有人直接在杰森塔在新西兰现在的总理杰森塔身边服侍的呢？我想应该没有吧。尼希米当时位居高位，而且他是过着一个很富裕和舒适的生活。但你知道，不论他过的生活是多么的舒适富裕，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神，永远没有忘记神的国，他没有忘记他的子民，他没有忘记耶路撒冷，他也没有忘记神的圣殿。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知道那些被掳回的剩下的人在犹大省他们的生活如何，耶路撒冷城的情况如何。当他知道他们遭了大难，受了凌辱，并且发现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也被火焚烧，他是非常的难过并且哭泣，因为他关心神的事情，他关心神的国度，关心神的荣耀，神的声誉，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关心的是什么。今天早晨我祷告的时候，我知道大家都有各种不同的一个需要，我们都有来自不同的一个背景，我们都有受过不同的伤害，有不同的一个负担在心里。但是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关心神的事情吗？我们关心神所关心的国度？我们关心那些人正在死去，他们没有福音，我们关心那些遭难的人、失丧的人吗？我们关心那些拜假神的人吗？因为他们将会去到地狱。我们关心那些难民吗？如果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将会永远的沉沦。我们真的关心 神的子民在受迫害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耶稣基督神是一个受禁止的一个名字吗？我们有关心这样的事情吗？我们还是说只关心我们自己呢？我今天早晨跟人们说，其实我们关心自己并没有错，我们关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收入，我们可不可以再买一个大房子，或者我们的有没有，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不重要，这都是重要的。但是你和我说今天早晨面对的挑战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关心神的事情？圣经在旧约新约告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要我们做什么呢？神要我们关心神的事情，要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其他这些事情都会加给我们。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年轻人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年纪大的可能会没有那么跟得上。哦，现在的这个真是一个电脑时代，你手里有一个手机在手，你只要 click 一下，世界各地的新闻消息一下子就都知道了。我们没有理由，没有借口说我们不知道事情。我们是在一个信息时代，知识爆炸，在世界的另一端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可以马上就知道了，通过社交媒体。但是问题是，我们对这些事情关心吗？我相信很多人经过看电视或者听新闻，确实是有人会感到难过，为一些发生的灾难、一些事情很难过，会流泪。有的人也可能是麻木了，说哎呀，这到处都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许有的是假的。大家意识到了吗？我们也许当时看的时候受感动，我们也许流泪，但是我们就停在那里，反正听得太多也就麻木了。但知道吗，尼西米他没有停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尼西米他知道神的子民的遭遇，当他知道神的圣殿被拆毁被焚烧，他极其的难过，他痛哭，他问神说，神啊，我可以做什么？尼西米也意识到，因为神的子民都犯了罪，得罪了神，他就为以色列民向神所犯的罪而认罪悔改。我们是不是也意识到今天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是活在现在这个世代，现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黑暗中。大家知道，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罪恶发生，更多的难民到处的乱窜，甚至同性恋、妓女合法化、大麻合法化这些事情。当我和我太太 Christina 回来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新西兰再也不是从前的新西兰了。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觉得，有没有觉得很难过。这些所有的问题 我们都关心吗？政府也在做一些规划，当然这很好，比如政府会说我们要解决一些问题，要花一些钱，要在一些事情的改变上，当然这是好的，但是没有人愿意去探究一下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们会要花很多的钱去解决精神健康问题，我们是欧盟这个国家，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钱来放在精神健康方面，但是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些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如果你和我如果清楚神的呼召，清楚神的教导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着罪，是因为人们反对神。我们是福音的使者，我们是好消息的传扬者，每一个人都希望都需要福音。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真正的为这些发生在周围的这些黑暗的事情感到心痛，有多少人寻求神说，神啊，我可以做什么？尼希米这样做了，尼希米并没有只是停在哭泣悲哀上，他放弃了自己的舒适的生活。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生活很舒适，我们愿意像尼希米那样子来放弃自己舒适的生活圈，来为神而活，放弃我们现在舒适的生活和所谓的生活方式，而来走散出来，来侍奉神吗？耶稣基督来到道成肉身，因为没有他的宝血，我们都不能够回到神那里去。但耶稣基督也给了我们一个大使命，那就是去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因为唯有福音才能带来希望，才能够解决各样问题的根源。另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人物是大卫。大卫大家都知道他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但是我们今天要说分享的是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讲到大卫和巨人哥利亚之间的那场战斗。大家知道在整本 这章里面就讲到，当时的非利士人哥利亚，他站在神的子民以色列军队面前在骂阵，整整骂了四十天。整整四十天他在那里骂阵，在那里羞辱神的子民。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里他圣经是告诉我们说，这一个非利士人哥利亚，他居然对着以色列的这个军队骂阵，整整骂了四十天。我喜欢中文说呐喊，呐喊就是消停，对 整整四十天对着以色列的军队呐喊骂阵。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神的子民是多么的受侮辱。如果大家知道熟悉圣经的话，大家知道哥利亚实际上是说，你们站出一个人来，来跟我战斗。整整四十天他叫说，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但是整整四十天以色列人都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居然没有人敢出来，整整四十天，直到一个年轻人大卫出来了。大卫简直是看到这样的情况，他极其的气愤，整整四十天你们都在做什么？他竟敢，这个人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大卫说，我要站出来，我要和他战斗，并不是因为我能，是因为神能。大家看到大卫的信心了吧？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的厉害，是因为神使用我，神的力量庇护我。大卫回应，他不是为了自己征战，他是为以色列征战，更重要的是他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来征战的。我们现在有的人也会问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你跟人宣讲神，但是你的生命中有没有活出来这一位大能的神的生命？他知道，大卫知道这是耶和华神的战斗，神会为他征战，所以他是愿意站出来。大家知道现在的时代，撒旦是在叫嚣，对我们基督徒叫嚣，基督徒甚至不能够用准确的来用神的话语来和撒旦来对阵。有人会觉得说，哎，在我面前不要谈论神。其实这些人他们是在挑战我们，就像哥利亚挑战当时的以色列军队，说给我一个人，站一个人出来，来跟我战斗。撒旦嘲笑我们，世界也在嘲笑我们，你们就会说，你们到底有没有活出这个真理来？当挑战来临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有站立得稳吗？如果你明白你所处的时代，你就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在这个字面上来说，好像哥利亚是以色列的敌人，是在挑战以色列人，但实际上也是撒旦在挑战神的子民。撒旦也会说，给我一个人，站出来一个人。我们对圣经里的这些英雄都非常的尊重，也并不是说我要成为摩西，或者要成为大卫，或者要成为尼希米。当我们读这些 周日的主日学里学到的这些，我们会觉得说，哇，神的这些圣经里告诉我们的这些人，他们是如此的寻求神的旨意并且活出来的，我们也愿意像他们中的一位。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愿意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灵，愿意有一颗愿意的心的话，那么在我们周围是有许多的人都没有听过福音。有在宣教的是这个市场上有一个说法，就是都没有基督徒愿意站出来，那这样的话有许多的人都觉得说我力量微小，我做不来。有穆斯林，有这些没无家可归的人，有那些难民啊，有穆斯林的，还有那些佛教的人，他们都需要福音，他们有需要，他们需要福音，他们不需要，他们不需要听我们来告诉他们说你信耶稣得永生。他们也需要我们来照顾他们的每天的需要。我们也要看到今天世界上的这些人，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的痛苦，他们的需要，这些人就在我们周围。我们看到这些人的需要了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现在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在这里。我这次回到纽西兰，我发现更多的印度人，他们也都是英语说得很好。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去到 food court， 我看到很多的印度人，有一个印度的餐厅，不知道叫什么，并不是说印，只是在印度的这个餐厅才有印度人，其实到处都是，比如说一些快餐店啊，麦当劳啊，哦，这些真的那些店员很多都是印度人。我就跟我太太 Chris 说，我的心实际上也是对他们有负担。比如我们去点餐的时候，我们只是跟这个服务员说我要这个要那个，但是我就说我要做些其他的，我就跟他们谈，我就去要点东西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说，哎，你从哪里来呀？他说我从印度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哦，我说我就会跟他说，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一个伴郎就是印度人。他们会觉得说，哦，那个服务员他的眼睛就会发光脸上发光，因为他觉得说你关心他，你关心他，作为一个人来关心他。这也是有一个机会来跟人说一下，这也是一个表达友谊表达关心的一个方式。神也是一个有幽默的神。我们有的时候不愿意去到远的地方去传福音的话，神也很幽默。神说，哎，那你不想去远的地方传福音，那我就把那些远处的人带到你的面前，带到你的周围。那么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啊，现在有台湾啊，有这个香港啊，从印度，从菲律宾，从这个伊朗，还有中东这些国家来的人， 哦，真的是越来越多各式各国的人来到新西兰，他们来到一个新的国家，他们愿意来学新的语言、新的文化。我们对他们有负担吗？我们教会下个月就会进入到宣教月，我的祷告是宣教，宣教并不是只是差派宣教士去到遥远的海外。当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我感恩 RBC 教会做得非常好，差派许多的这个宣教士去到海外去宣教，但是神也把各式各样的人差派到我们的周围，让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宣教。我们有没有看到撒旦也在挑战我们，撒旦也在嘲笑我们，也在对我们骂阵呐喊？我们要让世界知道我们是有指望的，而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指望。整个世界都需要福音，神，整个世界都需要神。大家知道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在约翰福音的17章，耶稣基督说，真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将永生赐给你所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而耶稣基督在地上已经荣耀了神，已经神所托付给耶稣基督的事情，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神也荣耀了大卫，在使徒行传的13章，这里就讲到了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我和 Christina， 我比 Christina 年长很多岁，你们都知道，我跟 Christina 说，有一天我的墓碑上，我们都会有那一天啊，我希望在我的墓碑上面会有刻上一些神的话语。如果我希望使徒行传的13章36节可以被刻在我的墓碑上， KC 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我不知道神会不会这样说，但是我只是希望这将是多么的美妙，多么的伟大。我们在我们的世代遵行了神的旨意，我们没有白白的走这一趟，你在世上活了70岁、80岁，我们没有白活，因为我们遵行了神的旨意。我并没有说你们不可以用哈，如果你们在座的有人比我先进坟墓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我但愿我的墓碑上能够刻上这段经文，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总结。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世上有遵行神的旨意呢？我们也要问问自己，也看看自己。我们是不是还是在呐喊？还是说跟神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祷告，天父，我要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可以来分享你的话语。谢谢你
对大卫的总结。天父，我多么的希望我们在座的，在有一天与你面对面的时候，在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你说，我们在世的时候也遵行了神的旨意，不是在其他的世代，而是在我们自己的世代。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再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一些事情，而是关注神的事情，关注我们周围人的需要。天父，我们在这里，使用我们，祷告奉耶稣名，阿们。